欢迎收听垦园历史方向应用系列，我是 Alan。
嗨，我是林内。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与芳疗师林内老师将会透过分享历史故事，从中探讨芳香精油的应用，希望可以让大家边听故事，也就学习认识的芳疗与香气。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好像很熟的故事，但是它的那个内核我觉得是很有值得讨论的。那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想要先请教一下林内老师，其实我们从小好像都被教育一个人要懂得谦虚跟谦让。
我们可以想一下哦，如果大家家里有小朋友或是亲朋好友有，你会发现小时候的幼儿书籍在很早之前，在最面前面的阶段就会要求幼儿要懂得如何分享。
是，
然后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可能听过的成语孔融让梨吗？或者是在兵法中会常常讲的以退为进。
对
啊，虽然是不同的概念啦，但都是谦让，然后把某些空间让给其他人。那我觉得这个有趣的地方是，哎，在个人我们先不讲好了，对个人的感受，但对团体来讲很方便啦，团体的管理者他会说会感觉比较方便。因为团体内的相处啊，如果每一个个体可以收敛一下棱角，就比较容易互相磨合吧。
对对，好，谢谢林内老师的分享哦。一开始就跟大家去讨论谦虚的这个话题，那当然其实就是跟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故事有关。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内容一样，其实我们从小就一直被教育要懂得谦虚或者是谦让。那尤其是对于有读过易经，就是大家常常会听到那个易经八卦的易经，其实它是一本我觉得很不错的书啦。那易经八卦里面有64卦，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去仔细的研究64卦，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卦都会有好有坏，可是只有一个卦它是完全都是好的，都是吉的，那就是易经里面的谦卦。所以呢，由此可能可以知道谦虚我想对我们来说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那反过来说，不谦虚或者是骄傲自大，往往可能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收获。那我们读历史呢，其实就是要抱持有一个思辨的精神嘛。其实也不只是读历史啦，因为很多事情都应该要有一个思辨的这个态度。有些人可能就会质疑说，诶，那骄傲对大家是真的不好吗？或者是说，诶，骄傲就一定是有害吗？因为毕竟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会很骄傲自大，它对于自身来说好像也是当下会觉得蛮舒服的一个事情哦。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故事就会是一段关于骄傲的历史。那我们故事呢就发生在距今1730年前左右，在当时一个国家叫做赵国的首都邯郸里面，有一个公务员，他叫做赵奢，奢侈的奢。那他那一天正一如既往的去执行自己的业务，就是工作。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收税。只是呢，没有想到的是，他今天要去收税的那一个户口，其实是当今赵国国王的弟弟平原君，就等于是贵族的概念了。那性格耿直的赵奢呢，他去敲响平原君家里面的大门之后呢，对于来开门的管家还是很客气的说，我是田部的官吏，要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你们家今年的税金还没缴，想请你们补缴一下。那我手续很快的，就是你把租金给我，那这里有个单据给你签完之后就可以了，不会太麻烦。没想到赵奢很客气的去说话，但是呢换来管家轻蔑的回应。管家说，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是平原君的家，没看过这么不长眼的人居然敢跑到这里来收税。就这样子狐假虎威的管家死活不肯缴税。那赵奢呢只好公事公办，最后找来相关的执法单位，依法把拒绝交税的涉案人员共计9人进行收监跟处罚。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结果闹上了赵国当时的相当于当时的新闻头版，同时也把身为赵国国王弟弟的平原君逃税漏税的事情吵得沸沸扬扬。那平原君本人当然也是被气得半死啊，他就发誓说要把这个小小的公务员赵奢给杀了。赵奢被带到平原君的面前呢， 不等平原君开口，他就率先指责平原君说，你身为国家的贵族，不止没有以身作则，反而纵容下属违反法律逃税漏税，那如果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跟你们家的下属一样靠关系托顾，你就不肯缴税的话，这样子不止法律会荡然无存，国家也只会越来越衰落啊！国家一衰落，就会引起邻近诸侯的觊觎。平原君，你作为一个皇室的贵胄，是不是更应该要跟国民一起共进退，应该要一起遵守法律呢？总之呢，赵奢就一番慷慨激昂的念经，讲了很多的话给平原君听。那虽然他是有点啰嗦的感觉，但是呢，这些话的内容跟观念也是很正确，所以呢就也说的平原君心服口服。那同时平原君也开始对这个小小的公务员赵奢心生欣赏，他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老实，虽然有点固执或古板，但是他的思绪很清楚，做事情很公正认真，而且口条清晰，所以当下他就认定赵奢他是一个贤才，就是有一个好人才，这样决定要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哥哥赵惠文王，就是当时的这个赵国的国君。经过平原君的安排之后，赵奢跟赵国的最高领导人赵惠文王进行了一段面试，最后呢他也成功的得到赵惠文王的青睐跟认可。于是就在那个还没有那么多规矩跟步骤，而且相对奔放自由的时代，赵奢瞬间就从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跃升成为全国税赋总管理。这个概念就像什么呢？好像就等于是我们现在一个人，他本来是邮局的信差，然后呢，他就突然变成是财政院院长，就被看好，然后就隔天就把他变成财政院院长这样子。又过了几年之后呢，赵奢他就从税赋总管理调任将军。这边补充一下，大家这样听起来会觉得好像有点奇怪，怎么就是突然就升迁，然后本来做管税的又突然被派去当将军。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事任用，就是这个人资的安排，相对是比较自由，那当然白话来讲就是松散，所以呢就会很常发生像这种国王欣赏你，然后你就被突然连升几百级的事情，所以也才会有我们有听过的话，就有另外一个故事叫做苏秦配六国相印的事情出现。那苏秦呢，在我们上一集讲孙膑斗庞涓的时候，他也有稍微出现一下，他也是传说也是鬼谷子的弟子之一。好，说回故事哦，虽然是从文官调到武职，但是赵奢为人公正谨慎，治军严谨，赏罚分明，而且对士兵很好，很得部署的信赖，因此他很快就在军队里面培养了很好的威望。那渐渐的他也迎来了人生中的成名的战役，叫做鄂豫之战。当时秦国进攻赵国，两国的军队在赵国的领地鄂豫僵持，赵惠文王紧急要来所有的高级将领开会，要怎么商量去打这个仗哦。那当时多数的将军认为鄂豫这个地方路途遥远，而且很难救援，所以通通都是主张啊，放弃这边啊，算了，没关系，我们再把战场放在其他更有利的城市就好了。但是赵奢独排众议，并且观点独到，他主张应该要把战线就设在鄂豫。后来赵惠文王被赵奢说动，并且就任命他为这次作战的主要将军。赵奢他的援军出动之后，没有直接到鄂豫这个地方，而是在外围屯军驻守。虽然鄂豫就在秦军的眼前，但是因为赵奢他不按套路出牌哦，那搞得就秦军也不敢轻举妄动。那秦军多次想要引诱赵奢出来打一场架，看看他到底是多强，但是赵奢他都不为所动，那双方只好就陷入焦灼。但是秦国的军队远征而来，他的那个战线拉长，补给很不方便，那成本就很高，那拼不过赵奢，他自己在自己的国境里面嘛，要补给啊，要干嘛都很方便。所以呢，秦军其实他一直希望说赶快打完这场战，那赶快结束。但是因为赵奢领军的赵军他不想打仗嘛，所以两军只能进入一个谍报环节。赵奢知道军队里面呢混入了秦国的间谍，所以呢他故意放任，并且设下障眼法，要让间谍带回去错误的情报。 间谍拿到了错误的情报之后呢，以为赵奢他只是想保住首都，其实不想要好好的去守鄂语这个地方，于是他就告诉了这个秦国的将军说啊，其实这个赵奢的想法是怎么样。赵军知道之后呢，果然就开始放胆的进攻鄂语，他们料定赵奢他一定不会去救援。就在间谍走后，赵奢呢就立刻派士兵悄悄的进驻鄂语附近的周围的高地。那隔天呢，秦军果然就派兵来进攻鄂语了。打到一半，赵军的援军突然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然后呢把秦军都包围起来。那打打鄂语的城内的守军也出来夹击秦军，秦军呢就仓促应战，结果就大败而回。总之这一战之后呢，赵奢也荣登赵国名将排行榜，被赵惠文王封为马服君。之后赵奢也提出许多高明的战争见解以及政治的方针。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什么是马服君哦。马服就是一个地名，然后赵惠文王把他封为那个地的这个领主，所以他又被叫做马服君。那传说呢，赵奢被封马服君之后，他后代的子孙很多人都改姓马服，然后辗转又改成姓马，所以据说现在很多姓马的人其实他的祖先就是赵奢。好，说回故事，从上述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赵奢的人格特质应该是一个谦虚内敛严格公正的。那在鄂语之战21年之后，赵奢的儿子赵括出生。没错，赵括才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主人翁。赵括出生的时候呢，赵奢已经是赵国的 SS 级名将了，那他又被封侯，所以俨然就是靠自己白手起家，跳脱阶级限制，进入上流社会当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所以赵括其实他在一定的意义上面来说，他是一个富二代，因为自己的爸爸又是 SS 级名将，所以从小赵括就在爸爸的赵奢的教育下熟读兵书。那天资聪明的赵括呢，也很能掌握兵法与战争的理论，能言善辩。成年之后的赵括，不论爸爸出的是选择题、是是非题，还是简答题、社论题，赵括都能对答如流，一一拆解，逐渐让赵括养成了一种我爸爸是 SS 级名将，我又能完美解答我爸爸出的考题，所以我肯定是 SSS 级名将的名将。总之结论就是我比我爸爸还厉害。但是知子莫若父，赵奢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的儿子其实只是懂理论，那没有实战经验，本质上还是不够成熟。所以呢，他也跟赵括的妈妈说了，他把打仗看得太儿戏，那如果国家没有让他掌兵还没关系，万一让他掌兵的就会很危险。但是这件事情呢，被赵括听到之后，他本人没有很在意，他只是觉得说，我爸爸这个人很正直，可能就只是不想要吹嘘自己的儿子了，所以还是依旧四处找人谈兵论战。当时人称赵括为马服子 AKA SS 级名将继承人，战国兵法小天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马服子就是马服君的儿子，骄傲臭屁孩子气，富二代标准特质赵括基本没少，所以待人处事上也不是很有礼貌，甚至对待士兵也不像他爸爸那样子亲切，乐于分享奖品。那在爸爸赵奢光环的加持下，以及自己很擅长谈兵论战的功夫，赵括他就越来越骄傲自负，每天都很期待有一天能够像爸爸一样上战场作战，震惊世界。几年之后赵奢过世了，那赵括呢，他想当然了就继承了父亲的一切，还有他的光环。赵括也迎来了人生中最期待的时候，实战杀敌。赵括30岁那一年，秦国的大军又来袭，那当时的赵孝成王呢，因为中了秦国的计谋，把秦军惧怕的将军廉颇撤职，然后呢换成赵括为将军，统兵40万营级。赵括的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赶紧跑到赵孝成王的面前跟他说啊，赵括，这个小孩，他只会读书，他不是很会打仗啦，不要让他做这么艰巨的事情，不适合。那赵孝成王可能本身他也是赵括的粉丝，所以呢铁了心就要看他的大神表演，就坚持要让赵括领军。赵括的妈妈最后无奈，只好跟赵孝成王说：“好吧，那如果真的他打败仗了，这件事情跟我们家没有关哦，不要到时候给我们家抄家灭族哦。” 赵孝成王答应妈妈之后呢，赵妈妈才忧虑的回家去。赵括新官上任三把火，认为打仗不打怎么行，所以呢，马上就把之前老将军廉颇设定的战略方针大改，转守为攻，要求所有人都要在长平这个地方主动出击，任何对他战略有提出质疑或者是给予其他意见的人都会被赵括大骂跟批评。缺乏实战经验的赵括虽然统兵400,000赵国精锐部队，但是面对身经百战的秦军也只能最后被对方揍得找不着北，即刻就战败，一场仗打下来就损失了200,000人。秦军用包围战将剩下的200,000赵军围住，缺乏粮食跟水，赵军很快就全线崩溃。赵括在被围46天之后，亲率骑兵想要突围，但是在突围的过程中被箭射死，将领一死，200,000士兵就手足无措，被迫投降。秦军将领白起号称战国第一杀神，最后他就下令把剩下投降的200,000赵军全部都埋起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坑杀。从此以后呢，赵国的国力就衰退了，再也没有资本跟其他诸侯国争雄，也间接导致他后来被秦始皇嬴政吞并。那补充说明一下，赵括啊，其实他本人也贡献了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成语，叫做纸上谈兵。那只不过这个纸上谈兵是后面的人讲出来的，不是当时，因为在赵括还活着的时代啊，比较常用的是竹简，那个时候纸好像还没有发明出来。以上呢就是纸上谈兵的故事，那相信呢很多人也是耳熟能详。但是赵括的爸爸赵奢，他的故事我想就是比较少人会知道，所以小编才在开头的时候先着重分享了他爸爸的事情，两个对比起来比较能够认识跟了解到赵括的生命轨迹，那也比较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最后会养成这样的性格与特质。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其实聊了两个主角，一个就是赵奢，就是赵括的爸爸嘛，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赵括本人了。那其实我自己呢是蛮佩服赵奢他爸爸的一个地方，除了他这个为人严谨然后个性谦虚之外，我觉得他在开头我们讲说他面对平原君的这个指责，他能够仗义直言，然后勇于直接的去指出那个平原君他的缺点，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是很难能可贵的。就算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对多数人来说，要有勇气去把自己内心的事情真实的说出来，或者是说去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呢，在这个逻辑下面，我也想要请教一下林内老师哦，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在上课的时候啊，就经常听过很多的植物香气是可以帮助我们鼓起勇气，然后勇敢的去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对不对？
嗯，如果要讲到鼓起勇气然后为自己或为别人说话的这种勇气啊，大概就是月桂还有豆蔻了。月桂的话就是就算我们在权威的要求下也能心怀勇气然后说出想说的话，你可以用它月桂的植物的传说来想象。月桂它其实是月桂女神，然后它的变身的原因，我们讲希腊神话很多女神都会变身嘛，她变身原因是因为阿波罗的追求。
对，
然后在阿波罗的爱情追逐战中，她宁可变身为月桂也不要被盲目的追求然后回应她的承诺。
对，
所以我比较像是那一种就算是在权威之下的要求，我们都可以聆听得很清楚，确定我们要跟她说是或者是不要。然后月桂适合过度客气，然后呢就是我们讲到了谦让这件事情，但太过于谦让了，他给予自己太低的评价，然后太习惯谦虚谦让但已经成自然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这种人。他能够看到并且肯定自己的优点，然后因为他虽然谦虚但谦让，但他知道在某些状况下我必须说出我的要求。
对，
所以很适合用月桂。
哦，明白。
是，然后刚刚还讲到一个豆蔻嘛。
对，
他是什么呢？他是能够聆听自己的真实心声，然后确定我要讲出来的话是我的真实话语的。我们一般讲到聆听的耳朵跟发声的喉咙，在脉轮中其实都属于喉轮。
是，
然后思思念念呢这种想法属于心轮。 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心中的感受，所以是心轮嘛。
对，
那我要听我要讲是喉轮，所以豆蔻呢是可以给予那一种我的心轮跟喉轮都好像瞒了一层雾，让我不清楚自己真实想法，所以不确定我什么时候可以说出我真实话语的人。它是给希望能够清理自己的喉轮跟心轮，让自己可以随心所向的勇敢。
哦，明白。所以其实就是月桂跟豆蔻这两个香气是可以帮助我们真实的有勇气去把心里面的话好好的说出来。而且我记得月桂它是不是也对于美白也很有帮助？
月桂豆蔻都可以，他们对于美白的帮助是用来更新皮肤细胞。
哦，对，好，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让自己更有勇气，就很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两个香气试试看，同时还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漂亮。那这个我们今天谈这个故事，其实开头的时候就是有说到想要去跟大家探讨的是关于谦虚或者是骄傲哪一个是好或是不好的这个概念嘛。那我想今天这样子听完赵括的这个故事之后，大家应该自己心里面就会有一个看法了。那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啊，现代说到谦虚这个事情哦，现代很多人其实呢，因为我们多数也都被教育说啊，要懂得谦虚呢，那要懂得谦让嘛。可是很多人好像会把它理解成是一种表面上的假装客气，但是呢，我觉得那其实不太是谦虚的重点嘛。谦虚的重点应该是放在让自己的心中的空间保持开阔。然后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更多的空间去接受别人的建议跟看法，我们才有办法持续的进步。好，那林内老师呢，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在工作或生活里面有遇过类似赵括这种比较容易骄傲的人，或者是说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个性比较容易骄傲的人好像也比较会有一些固执，或者是他们呢没有办法去太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跟建议，那是不是有哪一些香气跟精油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打开耳朵清空内心的去倾听呢？
我们可以直接想，就是先不管原因是固执然后骄傲还是什么，因为那可能都只是一个外表的状态嘛。但内心的状态是不管外面的阻碍是什么，内心状态是无法接受。所以如果想到要能够接受以及心平气和去打开自己的窗口，然后接受别人的资讯的这个方向，只要讲到接受的香气，我们就可以马上想到德国洋甘菊还有完全依兰
是
这个很好玩。德国洋甘菊我们通常会用在过敏的症状。过敏的症状如果把它拟人化，它像是一个人动辄得救，不管怎么样都不舒服。然后不管怎么样都要先来个抗拒，然后我才接受。
对，
傲娇吧，就是但不是真的，因为那过敏真的很不舒服。但是对我们的自体免疫系统来讲，它其实是我不管外来的什么的状况，我都要先对它有攻击。因为攻击然后生出了组织胺，所以会肿大然后会发炎。对不对？德国洋甘菊呢，它在过敏的症状上，它本身就有可以安抚过敏，它有一些类抗组织胺的药效。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使用上，通常也可以安抚过敏的红肿症状。
对，
然后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把它再扩大那一种不管任何的外来攻击或者是接触都要去抗争，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接受的状态。
对，
那德国洋甘菊它用在情绪上，它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更能够接受无法处理现状的沮丧感。我们可以用一种，应该是说在小说故事里面，常常我们在塑造一些人物原型的时候，会描述一个状况，就是骄傲的人无法接受失败。
对对，
很常出现这种人物的角色吧。
对对，
角色设定，
反正就是输了就觉得我不甘心这样子。
对对对啊，德国洋甘菊就是接受失败。他可以心平气和的面对输赢。如果放在那一种过敏的症状上，反反复复的过敏啊，他感觉都会让 深受其害的人觉得我的痊愈似乎遥遥无期。
哦，对。
那种遥遥无期的感觉是有很大的挫败感的。
嗯。
然后但是德国洋甘菊它其实就是用来安抚这种状况。它除了在症状上可以舒缓，在心理上也能让我接受这个现状，因为这个现状可能不是我现在马上突然发生的，它可能有一些过去的事，只是单纯在症状发生的当下，我想不到它以前是怎么累积的。
对，
然后另外讲到那一个完全依赖嘛，
对，
完全依赖它其实在芳香疗法里面有一个最厉害的怎么讲的适用症状，就是可以平衡亢奋跟心悸，然后尤其是辅助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患者的不适这样子。那它的安抚自主神经的效果啊，是让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种。我们刚刚讲到不愿意打开耳朵听外面的声音，好像是捂起耳朵，或者是我必须要用大声功的方式跟人家回呛。但完全依然是什么呢？我不用回呛，我可以把环境的批评全部都当作天气。就是这种天气很好玩，就是有些朋友觉得人定胜天，然后会觉得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可以做到，我靠努力可以克服。但是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甚至忘记了环境的变化跟变动，它其实都是一个灵光一现。
对，
我们把它叫天启吧。
对。
那所以不管任何人的批评，然后或者是说法，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天启的时候，它就不这么难听了。
对。
它感觉就好像是流过的风啊雨啊，你知道哦，发生了这个变化。那我的人定胜天，我可能就要因应它的变化，有政策上的改变。
对对对。
不逃避自我，然后接受我胜利的快乐，可是我也同时也接受那一种非理性或者是不如我意的事项。然后我刚刚讲到完全依赖嘛，他最常用到的是处理甲状腺机能亢进，但是还有另一个，我们讲到依兰依兰的花朵，然后大家想到花香花香，就会先想到哇催情。
对对
对，他的催情是什么催情呢？他是让人不冷感接受一切。就是这样。
明白。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符合赵括他当时可能可以需要使用一下，让自己的心或者是让自己的意识比较开阔，可以接受更多的批评或者是更多的建议。那当然如果真的是可以这样的话，说不定他当时就不会有这么可遗憾的后果了。那最后呢，我还想要再请教林磊老师一个问题哦，就是我来讨论一下赵括这个人。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啊，从现代一点的角度来看，赵括他的个性跟这个性格好像就是有一点所谓的中二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屁孩。那就是对于这种年龄他已经成熟，可是性格上还是有点童稚未开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香气来帮助他熟成他身心的能量呢？
你有听过成年礼吗？
有。
有，对不对？我们现在不用成年礼这个词汇，我们用青春期。
哦。
但是成年礼其实就是过去不足，或是我们在一些在过去的社会上，然后期盼自己的孩子可以度过成熟过程中的不适，或是面对成熟中的挫折，然后通常都会把孩子放在黑夜的森林中，让他感受一下独自对抗世界的过程，可能有愤怒有沮丧，然后最终要怎么样跟世界和解，那所以我可以慢慢的走出黑暗，那也是一个成年礼的过程。
是
所以面对赵括这种中二病，我觉得可以用来度过成年礼的用油都很适合。所以一般我们什么叫做度过成年礼用油？青春期烦躁。所以像是广藿香。广藿香它的历史香气呀，很有趣。它是在嬉皮年代的时候最常拿来使用的香气，那时候才刚开始接受，就是欧洲接受了所谓东方文化，对他们讲东方是印度。然后东方的香气就是广藿香。
这么神奇。
对，很好玩。所以那种印象就来自于这一个。然后那时候觉得我好像我要打开自己的心胸，然后从西方走入东方。
对，
然后那是一种成长，在那个年代，然后包括对于战争的心态，然后对于成熟的心态，然后对于权威的心态，可能都有所 内省跟反思这样子。嗯嗯嗯，那广藿香它确实在芳香疗法里面就是用来可以处理青春期的烦躁感情绪上，然后同时可以处理青春期的皮肤问题痘痘。所以我刚刚讲到度过成年的用油啊，要用青春期用油，一个是广藿香，那另一个是什么呢？是天竺葵。天竺葵也可以处理那一种青春期带来的焦虑沮丧，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干嘛呀，觉得很多人给我压力啊，然后那不用青春期，成年人都会有，
对对对，
所以那种青春期它并不是年纪上，我们刚刚讲中二病就很好玩了，它可以是一辈子的嘛，所以一辈子的中二病，或者是我想要在我中二病突然发作的时候，哎，我想要看看能不能再回到我原本的轨道，或者是我想要，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发泄，
对，
他可能有一些青春期的能量跟变化，一直压到了成年真正年纪成年的时候，才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发作。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想要面对自己的青春期，重新走一回成年礼，哎，广藿香跟天竺葵都是很好的选择。
明白。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天竺葵我记得有很多种，那这个会有特别限定是哪一种吗？
用坡旁天竺葵跟玫瑰天竺葵都可以，不限定。
明白。好，那就很感谢这个林内老师今天跟我们珍贵的分享。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讨论了很多的不同的香气嘛，这里最后可不可以稍微请林内老师帮我们大家稍微整理一下今天讲到的几个香气呢？
没有问题，那我就稍微整理一下。如果我们想要为自己喉舌为民喉神的勇气，那我们就要用月桂还有豆蔻。那如果想要清空固执己见，然后让我们可以打开接受的门窗，那我们就来用德国洋甘菊还有完全依兰。那如果要好好的度过青春期的成年礼，然后度过自我跟躯体的考验，也度过调节情绪的考验的话，我们就来用广藿香还有天竺葵。
真的很感谢林内老师今天跟大家的分享。那今天这一集故事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集节目的主题呢，欢迎记得留下五星好评。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到肯源粉丝专页或者是肯源精油新手村留言给我。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就分享到这，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